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主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了圣神的恩惠，祈求你帮助我们留意圣神在我们内心的行动，好能敏锐的随他的带领而生活。主，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好，郎神父、申老师好。啊，今天我们从圣神的基本行动来看啊，就是我们知道圣神有两个基本的行动，一个是向内的啊，称为圣化性的行动，它会留在领受人的生命当中来圣化滋养更新哈、这个人的生命。一种是呢神性的行动，它是一种向外的一种恩赐吧。啊，这样的恩赐呢一般它不属于领受人，而是为了啊人的好处。那么说什么是圣化性的行动呢？什么是神性的行动呢？咱们先从圣化性的行动来开始分享吧。
好，我们其实前几期吧一直在分享，就是圣神与我们人的一份关系，是吧？我们看到圣神与使命啊，圣神与人的圣化生命啊，其实就是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在若望福音14章里面提到了，耶稣说我去要为你们派下一位护卫者，说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说圣神呢，我们一直在分享，他是天主第三位，他是主，是吧？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那么在耶稣的教导中呢，他提到圣神是护卫者，就是他是来安慰我们、来保护我们的啊，这样一位天主。所以说圣神呢，他首先来，他是要圣化人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就是也在圣经里面，在教会里面一直在强调，天主召叫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成圣，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成圣的这个路。那么怎么样成圣呢？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努力，也不是靠着人的这种意愿，而是靠着圣神的圣化。说圣神来呢，他首先是把圣化恩宠带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圣神内，就是说能够啊获得成圣的这个就是基础。然后圣神呢，他其实圣神他带领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是吧？耶稣也讲过说，圣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那么我们是在圣神重生的。那么圣神要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这就是圣化恩宠。当然我们讲，就是传统上讲，我们圣神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是信、望、爱三德，是吧？信德、望德和爱德。那么这个呢都是天主直接赐给我们的超性的恩宠。啊，借着信、望、爱三德呢，使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被圣化。当然我们领见证呢也领受了圣神的七恩，是吧？就是圣神七恩也是赐给我们的这个圣化的恩宠。使我们能够啊，当然是带着这些恩宠能够为主去作证。初期教会有一个教父就讲，他说圣神带来两个面向的恩赐啊，第一个首先是圣化恩宠，因为圣神他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主，就是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所以说啊，在我们过去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圣神呢他会每天的感动我们，是吧？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啊。那么呢向外的就是服务的恩赐啊，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49节就提到了，说主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说从天而来的，从高天来的能力啊，那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神呢，他内在是内住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给我们带来圣化恩宠。那么向外呢，就赐给我们什么属神的能力，能够在生活中为主去做见证。那么这两个面向的恩赐呢，就是初期教会的一个教父讲，他说圣化恩宠是给予我们个人的，是让我们走成圣之路的。说这个恩宠呢，我们也给不了别人，因为它是给予我们个人的。就像信德、望德和爱德吧，是吧？但信德、望德和爱德是天主在灵洗的时候给了我们这些种子了，但是具体在以后的生活中呢，我们要随着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不断的增加信德、望德和爱德，是吧？逐步的成长啊，这是圣化恩宠，这是给予我们个人的。那么服务的能力呢，就是我们下面会提到的这个神恩啊，就是我们以后课程会提到的神恩。神恩呢就是服务的能力，教父讲说服务的能力是让我们为教会服务的。然后在保禄的教导中，这一切的恩赐都是为了教会的发展。 说这些恩宠呢是向外的，也就是让你去为别人服务的。那么向内的给予你个人的，你也没有能力给别人，也给不了别人，因为是给你个人圣化的。然后向外的是让你去服务的，你就不能据为己有。你只有在服务当中去服务他人的时候呢，才能显示这种恩宠的啊，就是这就是所谓的神向外服务的一份能力。
其实从神学上来看的话，其实啊，这个恩宠有时候它也是有这样分类，就是有的恩宠是受到恩宠，有的是非受到恩宠。这个受到恩宠呢，就是天主的创造行动了，啊，是天主赐下的礼物。像我们通常讲的这个神啊，那都是向外的一些运作的方式。圣神就是透过这个神这样的恩典去建设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是受到恩宠。可是非受到恩宠呢，它就是天主本身，就是圣神本身。圣神本身也是恩赐。但是这个非受到恩宠，那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神父经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要一定要注意，那目标不要偏。我们是借着这个外在的受到恩宠啊，甚至是内在的受到恩宠，比如说天主给你神位啊，给你内在的那份感动啊，那都是礼物，它都是非天主的礼物啊。所以我们不要把那个目标放在这里啊，开始追求治病啊，啊什么什么奇迹啊，就追求这个，这个东西就是得到很多，它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外在的受到的恩宠啊，就是内在的受到恩宠，我们也要把它放下来。所以最重要的是非受到恩宠，那是天主圣神本身。我就是得追求天主本身，我就是要圣神这一位。其他的我完全可以放下，这个时候我们的神他都没有办法都偏了，因为你的目标始终就是爱天主本身，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如果是我们把我们下面啊会讲很多的这个神啊，把这样的东西看的是生命的核心了，你肯定会出问题。啊，如果我们的核心就是天主，除了天主什么都不要，那这个时候就是用这种贫穷的这种态度去生活的时候，就是你能够看开一切，把一切受到物、一切恩宠都放在这个天主下面，然后你才能够自由的去生活。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平衡啊。
所以你看，在这个咱们下面分享的神的课程里面吧。就是会讲到哥林多前书12章，是吧？12章讲神的来源与作用，然后14章再讲神的基本的运作啊，怎么样去规范去运作它。那第13章呢，就讲爱，说爱超越一切。其实在这里呢，也在讲，就是神是一份礼物，那么爱呢是天主本身，说我们要追求爱，是吧？当然也要渴慕神啊，他在讲一个平衡。
对，
所以说这个爱呢，其实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生命。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爱的生命呢？就是让圣神，因为圣神他是爱，是吧？他是爱的天主。那么圣神圣化恩宠呢，就是带来爱的一份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被圣神圣化。其实更好说，我们与圣神和而为一了，因为我们领洗之后成为圣神的宫殿，是吧？成为天主圣善的居所，也就是我们本身的生命呢，它成为一个属神的殿宇。然后呢，天主圣善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这个呢，才是本质啊，也是更重要的，因为天主来呢，他与我们合一，目的是让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圣之路，是吧？当然了，就因为天主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也给我们带来了属天的能力，就是恩赐啊，这些能力，借着这些能力呢，使我们啊去服务。但是呢，服务的本质在于说，你的生命是不是有爱，是不是在爱内去行动的，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是。
对对。就是刚才哈，神父也提到了这些受造的恩宠哈，有的时候它呈现出来可能是不同的恩赐啊，
对，
或者是从哥林多前书保罗他的神学思想里边，他列举了很多关于神性的这些恩赐。其实，在罗列这些之前呢，他提到了一些，也就是一些铺垫或者是一些规范吧哈，特别他说，治论神恩的事，我切愿你们明了。其实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也 带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当我们在去看或者去运用这些神性的这些恩宠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些，就是有一个方向吧，就是
对，
因为它本身这些受造的恩宠，或者是说我们称为神性的这些恩赐，它不是为了我们个人啊，而是为了我们教会的好处啊。
对，
就是关于这一点啊。
那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就是这个。然后呢，我们的就是圣神的圣化恩赐呢，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就是在讲分辨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刚才你提到了，就是治论神恩的事，是吧？
对。
其实这是哥前十二章啊提到的啊，就是十二章的一节二节，说弟兄们，治论神恩的事，我切愿你们明了。你们记得，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好像着了迷，常被勾引到那些不会出生的偶像前。啊，为此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啊。这里呢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到三节的几句话。那么这里呢就提示我们，就是对于神恩呢，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去学习、去了解、去应用。他说：“弟兄们，这种神恩的事，我切愿你们明了。”这是保罗宗徒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教导，是吧？那么我们其实啊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初期教会是非常兴盛的一个教会，是吧？尤其他这哥林多教会的神恩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这些教友们呢，他们也运用神恩，他们运用神恩去服务啊去做工啊。但是保罗宗徒给他们讲的是，治论神恩的时候，切愿你们明了，就是虽然保罗宗徒在说什么呢？就是虽然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神恩，他们也运用这些神恩，但是呢，他们不明了神恩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啊，这些教友们，他们运用神恩的时候呢，出了很多问题，啊，出了很多偏差。那么保罗宗徒在教导他们，也就是说，希望保罗宗徒希望呢，通过这些教导，去让他们明白神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呢，这个为今天的神恩复兴啊，参加神恩复兴的人员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今天呢，很多地方都有神恩祈祷，是吧？很多人都惊艳了神恩，但是很多人啊，他们不明白神恩到底是什么，或者是他们拥有了神恩之后呢，不会去运用，也会出一些差错。我想着这个教导为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注意，就是神恩它不是圣神，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分辨。这是除非说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那是说圣神本身是推动我们走向耶稣，和耶稣建立一个更深更亲密的关系。但是不是神恩让我们和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受到恩宠和非受到恩宠之间的那种差距。圣神本身那是我们的宝贝。神恩呢只是圣神运作的一个途径而已。可是圣神运作的途径、运作的方法那有无数种。在教会的各个层次里面都有圣神。那神恩呢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神高抬的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很关键啊，所以是圣神引领我们走向耶稣。所以你看这个保罗他一直在这一方面呢，就是他真的希望这个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对这个神恩他的认识他的运用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这样的规则。
对。
啊，保罗其实下面教导的这些内容他都是在讲这个东西啊，所以你没有你不在圣神里去运作的时候，他可能就出现慌乱。
对。
对。
对，刚才神父提到一句话很重要，就是神恩不等同于圣神。虽然这些恩赐呢就是为我们的需要或者为了帮助人灵为了建筑教会它很重要。但是呢它为我们得救不是必须的。
对。
啊，
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我们在前几期的佛书分享也到，就是神不是圣德的标记。说不是说你拥有了神了你就跟天主关系近了啊，你就拥有圣德了。尤其我们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神恩，是吧？他们用这些神恩去服务。但是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话，你会发现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拥有很多的问题。首先是 不团结是吧？分党分配，这是很明显的，就是分裂教会。然后呢，他们里面有乱伦的，说有还有在这个圣体版，他十一章就提到了他们冒领圣体是吧？这些事都会很多很多。然后呢，就是这就说明什么？他们有些恩赐，但是他们的生命并不圣善，也就是很多是他们的生命不属神。那么这个呢，才是造成混乱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拥有了这些能力了，但是他们本身呢，却缺乏什么？就是与天主的一份关系，那就导致教会他就会受到很多伤害。但是我们也需要留意的是，我们会看到，虽然说这些拥有神恩的人，他们有很多问题，但是保罗东土呢，并没有说禁止他们去运作神恩，因为保罗东土也知道神恩的价值。
对，
但是他怎么？他给他们写信规范，给他们教导，让他们说能够步入正轨啊。所以说我们在以后的分享当中还会提到，神恩是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些神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走成圣之路，是吧？因为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前几天我们也分享了，就是神恩是什么？神恩是作为基督奥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享有的能力。但是呢，你有了能力了，你的这份能力能不能真的建树教会，能不能真的荣耀天主？还需要看什么？我们人的生命怎么样？其实今天也有很多危机在于什么呢？我们在当下的服务当中也会看到，很多地方的人他们对这个神很着迷，啊，可能就是比较着迷什么医治恩赐是吧？或者说说语言啊，说方言这些恩赐，但是忽略了什么？他们对神的一个学习。所以说，好多人就是参加一个特会啊，参加一个祈祷啊，他们就领受了，领受了之后回来到底怎么回事不懂。但是也胆儿也大，也运用，然后因为不懂又运用，生命由于很多问题需要整合，就出了很多问题。这个尤其需要我们今天需要留意的。
所以你看，这个保禄他在讲这个神恩的时候啊，他非常提到一句话，就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他说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所以要看到，就是这个神恩啊，他是天主圣神所赐下的一份礼物，是用这份礼物、这份能力、这份来自圣神的这份德能，对吧？去为教会的好处去建树，这个才是神恩存在的价值和目的。如果今天我们享有丰富的这个神恩，但是我们不去服务，但是我们不去爱，我们不去运用这些能力去服务，甚至是妄用神，用这个神啊去寻找自己的利益啊，去很自私的去高抬自己啊，那个时候这个神他带来的就成损害了。所以要明白，就是神他是圣神所赐下的一份德能，那这份德能啊，它是能力，这能力本身不是圣的啊，不是你能力大了，你就是属于天主。你的能力越大，你离天主越偏远的时候，这个能力越大越坏事儿。
对、
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能力，这份德能本身，它是彰显于外的。而圣神在里面去运作的时候，就是借着这种能力能够显示出来，然后你借着这种能力就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要用这份能力去建树大家，不建树大家的时候。那怎么样？这种能力可能为我们带来的是一番损害，所以不要把能力看成是我们圣德的核心啊！神不是我们圣德的标志啊！我们真正的圣德是什么？是爱。所以真正的来自圣神的那份特例，就是鼓励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去爱。所以是借着神走向了爱，走向服务的时候，这个神的存在它开始下去。
也就是说，保罗他强调神的价值的时候，其实他是看重的他的目的啊，就是他是为了帮助建筑教会，为了帮助人灵。如果达不到这些目的的话，可能这神的价值哈就没有被体现出来，可以这样说。
其实，尤其在这段教导当中，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就保罗东土讲的一句话说：“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好像着了迷，说常被勾引到不会抽身的偶像前。”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讲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神呢，他带来一些很奇妙的经验，说让我们惊艳到天主能力的一种显示。所以说呢，往往在这个情况下，就是 保罗路途为什么说他们是外教人的时候，因为当时啊，就哥林多教会都是外教人，是吧？新教友，说他们以前也敬拜偶像，那么在敬拜偶像的过程中有没有奇迹？
肯定也有，
他们也有很多奇迹，他们也有很多能力的显示。
对，
实际上他们当他们追求这个神恩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那个神恩的带来的奇迹跟那以前什么敬拜偶像带来的奇迹怎么有一种混淆，然后呢，他们在追求这种奇特的能力。就是痴迷于这些，我想呢，这个也是今天我们需要理会的，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咱们说啊，因为咱们常服务的人都知道，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在追求一种奇迹。说如果说在天主这里他祈祷了时间长了，他感觉没有奇迹，他可能就会找我不行了，我找别人，我算一卦，或者我去找别人怎么样，这个才是很大的一个危害。也就是他把这个奇迹当成了信仰的一种什么？一种追求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有的教友就说：“为什么人家的能力那么大，怎么咱信天主人没能力？”你们听说过这有这样说的吧？
对，听说过。
所以，因为他们经历了，因为很多就是他们也去跟外教人接触吧，甚至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人家能力很高，他们就说：“为什么人家能力这么高，咱信的天主这么这说是全能的，怎么没能力？”这个都其实就是八成什么，他就是追求奇迹的同时呢，忽略了信仰的本质是什么。
对，
这个才是要留意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圣神本来他就是一般能力啊，但是恶神呢，他也会有能力，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能力的体现，那就是真的，那就是来自天主的。这个真不等于天主啊，天主除了是真，他是善，他是美，他是爱的。
嗯嗯，
如果他就是真，他不善的话，他不美的话，那可能是来自。会看到那个算卦的、消面的，人家一算，怎么说的那么准？因为他那样的人常常同这个恶神怎么样，他是相通的，就是通灵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恶神他也会知道很多事儿。你只是看到他真了，但是他那个导向，他会引向你追求自我，他会引向你怎么样，不要天主，所以那个就不是来自圣神的。所以你看这个保罗说什么啊？是你说是圣神会或怎么？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人会说耶稣是主，那都是圣神带领我们走向主啊。如果他有能力。他表现的那个很不一般，很奇特，但是他不会把你引向主，你就完了。他引向主的时候呢，他要求我们怎么样？常常是放下自我，因为耶稣说的是什么？谁愿意跟随我，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就是要放弃你自己，舍下你自己，怎么样？就是从恶神来的呢，常常让你追求自我。其实那个方向是非常不一样的啊！我那个病被治好了，我一下子平安了，哎，你看我多好啊！你那个追求自我的时候，让你的自我越来越膨大，越来越膨胀，然后怎么样？大的怎么样？你不要天主了，看不到天主，那个时候你就会被捆绑。
对，
所以，
是说很多的时候，如果说跟外教人这种信仰混淆的话呢，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追求奇迹里面。有奇迹我就相信，没有奇迹的我就找其他的。其实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有一次有夫妻两个去找我们做一致祈祷，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我就问他们信仰背景怎么样，是吧？你看是老教友呗。然后这弟兄就说：“我从小灵洗，祖辈信教信天主，说信了好几代了。”你本身吧，这个就是好几代了，就是老教友家庭了。然后他媳妇就说：“说别听他说，他不信天主。”哎，我就说你到底信不信天主？他说：“谁说我不信天主？我从小就灵洗了。”他媳妇就说：“他别看他说了，他不信天主。”我说：“到底你信不信？”他说：“怎么我不信？”然后我就问他媳妇：“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你说他不信？”他说：“他信。”然后他媳妇就说了：“说他是从小信天主，他祖辈也是信天主的，但是有了事他不求天主，他找和尚。”
哎呦，
你说这个事，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是吧？他说你说我丈夫这个人吧，从小是灵洗了，但是人家该殿堂殿堂，该念经念经，是吧？守斋礼守主日这行，但是不跟教友打交道，也信仰上也不深究， 那我就问他，我说你送上信天主，他说信啊，他说我守规矩守得挺好啊。我说那怎么你妻子说你不信，他说谁说我不信，我信信。后来媳妇就说，他说我丈夫这个人他说是信吧是信，但是有了事他从来不求天主。我说你不求天主求谁啊，他媳妇说他求和尚，叫和尚给他做法。说然后呢他的朋友都是佛教居士。
嗯。
我说你的朋友怎么都是佛教居士啊，他说人家的信仰真，人家信仰虔诚，你说这要命吧。哎，他就说人家信仰虔诚。我说那你怎么有了事找和尚做法，他说和尚法力高啊。后来我说那天主是虔诚的嘛是吧，哎，他说天主是虔诚的，天主愿意什么一命就成。我说你药理背得挺熟是吧，问题问题你信不信，他说我怎么不信，天主是虔诚的，这信。我信你就找和尚，他说和尚法力高。那你说从这里话里你说信天主吧。其实他信天主是理性，但是本质上相信和尚的能力。后来呢他媳妇就说，他说你说我丈夫这个人，说他奶奶病了，就是他说还能到医院里看吧，这个病有的看不好，说不好看，这不好治吧。他说又不找神父做弥撒，也不说找教友给他做祈祷，是人家找和尚做法，然后把和尚到领家里来做法事。你看他接着来了一句什么，他说嘿，你别说那个，一做就好了。
没事。
然后你说他信天主吧，
这肯定更不信
了。对了，他从嘴上说信天主，其实他信的时候是和尚的法力。
他看重的是一种。
说其实就是后来我说你把他请家里了，你就麻烦了。我常讲一句话，你请神容易送神难，是吧？
对。
也就是本身咱们信的天主，你看在这里讲的很清楚，圣神会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面前，但是其他的神呢，他会把我们带向远离天主。
对。
他上你更远离天主了。说这个才是当下需要的明了的问题。我说你是那个事儿是解决了，那病好了。我说这别的麻烦事就来了。
对，
他说可不是，我家里乱套了。
嗯，所以就是在我们中国啊，这种信仰的这种氛围里面啊，是很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宗教差不多都是功利性的。
对，
可是。只有基督宗教怎么样是非功利的，他讲的是爱，而不是功利，不是你借着你的功德啊，借着你的功利啊，你获得利益啊，这个当然天主会祝福我们，我们会相信这个，但是这个不是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不是让我们追求这个世界，是让我们追求天主，就是我们有一个更超远的一个目光。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世界它是有价值的，我们让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相似天国，这个是有价值的，但是那最终的价值是天主，我们还有个终极价值，终极目标是天主，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天主，你得到了这个世界，那都是虚而又虚，万事皆虚，什么你都带不走，对不对？所以可是中国人他就是追求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利益啊，
对，
这些现实的这些价值啊，就是
现实利益。对，
所以我们在搞这个神运动的时候，如果是受了这个教外人的这样的影响的话，你就会把教会也弄得怎么样乌烟瘴气。
对，
因为他借着这神恩，他怎么样？他不去追求天主圣神本身，他不去追求那个非受到恩宠，他追求的都是受到恩宠受到的这个现实的这些价值。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信仰的核心和本质怎么样就忘记了。
所以说因此保罗呢就提出来了一个评定哈，就是怎么样正确运用神的一个标准，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这个标准我觉得为我们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原则，一个指导性的一个规则，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是非常重要的哈。
嗯，
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神真的非常丰富啊，他通过不同的形式呀、面相呀，都展示出来啊。嗯，都有哪些呢？你比方说，在实际我们的生活里边啊，这些恩赐它是怎么呈现的？它的范畴都是哪些？
行，就是说，我们去看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啊，的确是一个神性的教会啊，虽然它有这个很多的问题啊需要去整合，但是他在神的这个运作方面他确实是非常丰富的。 就连这个保，至少说这个保禄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神，那在哥林多教会大概都会存在。如果他不存在的话，他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去叮咛这些教友如何去运用神恩的话，他就没有根据了。所以他写出来的这些神恩的这些圣神的德能的这些表现啊，他肯定是在哥林多教会怎么样都拥有的。所以哥林多教会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神性的教会啊。那我们去看这个他的这几种神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啊，我们首先要去看就是什么是神啊，咱还简单的说一下啊。你就看这个第四节啊，我们会看到就是他会这样讲，他说神虽有区别，却是同一圣神所赐，支范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所以我们去看这三句话的时候，其实它是对等的啊，是平行的这样的关系啊，平行对等的这样的关系。所以你看就是神有区别，支范有区别，功效有区别啊，这个就是这个神究竟是什么呢啊，这个神其实就是你作为基督奥体的你身体上的那个肢体，你作为肢体怎么样，你所拥有的啊那份能力，那份产生的那份功效，你所具有的那份职务，这个就是神。所以神是什么呢，神就是你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你从其他的肢体怎么样区别开来的那些东西。你的比如说你作为这个手或者是脚，对不对，
嗯，
它是不同的，手和脚是不同的，是因为为什么说它不同啊，是因为它的神不一样。也就是神是区别一个肢体和另一个肢体之间的那份角色啊，那份角色。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神本身它不是说你有了神你就多么伟大啊，那个手和脚怎么样，它虽然神不一样，但是它同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啊。所以那保禄他在后面的这个书信里面，在后面他会讲这个基督这个教会有如一身的时候，他会讲那些越软弱的肢体怎么样，我们反而我们要越去照顾他。所以是这样，所以不是因为你的神大了就是你意味着你了不起，而是你神比较大的时候，你借着你的神怎么样去扶助那些弱小的兄弟。那这个才是保禄的这个最基本的思想啊。所以这个手和脚怎么样虽然不同，但它是平等的啊。你不要高抬啊，这个手啊，你看手上干太多的事，但是你没有脚，你怎么走路啊？对不对？那只是分工不同啊，是他扮演的角色不同，职分不同，功效不同啊。所以这个这样的这个职分、功效啊、角色啊，这个就是神。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神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啊。嗯、
对，刚才神父提到了，就是神是什么呢？神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奥体上一个肢体所享有的能力，所拥有的职分啊，所做出的一些功效。所以说从这一点上讲呢，就是我们说从本质上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拥有神，是吧？
对。
也就是说都是神性的人物，因为我们都是在圣神里重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你说耶稣基督的肢体有没有没有用的？他都有用，是吧？那么在若望福音第三章里面就提到说，圣神无限量的充满了耶稣的生命，就是耶稣无限量的拥有圣神。那么耶稣被圣神无限量的充满，那每一个肢体呢也被圣神充满。所以说我们要讲着从本质上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性的人物。所以说我们不要区分说，哎呀我有神他没有神，或者啊你有神他没有神，那个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
但是人们都常常喜欢这样。
啊他这样说，哎呀你看我有神你没有。 然后甚至有时候你看我做教育神父没有，他这个都是错误的表达。
对，
说本质上讲，我们都是拥有神性的人物。那么在当下的神父性当中呢，是有些人怎么已经释放出这些恩典来了，因为灵洗时候已经拥有了，是吧？
对，
灵洗时候你是哪一个肢体？
对
啊，你作为基督徒奥体肢体已经确定了，那么也就是圣神已经给了你能力了，只是还没有发现或者没有意识到。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神父性里面，我们是通过祈祷或者通过服务，然后释放出来。但是本质上讲，每一个人都有神。还有一点呢，就是这里讲神是有区别的，当然是有区别的，是有的神比较大一些，是吧？因为他这个不同种类的神，但是他是同一的圣神所赐，也就是圣神按照他的心愿，按照你在基督奥体上的肢体所给予你这种能力，他是有区别的，但是他是来自同一圣神的。就是拥有大的神呢，不要骄傲，是吧？拥有神小的呢，也不要什么，不要自卑。
这神分大小吗？神父老师，
这个应该是有大小的。
怎么来？说到这就澄清一下。
这个大小呢，其实保罗呢，他在他的神的第二个名单里面，他说的比较清楚啊。你比如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的28节啊，这里他在讲，他说天主在教会内所设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有治病起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等等等等。
嗯，
看保罗他在讲这个他的第二个神名单的时候，他其实他是有等次的，有大小的问题，宗徒神是最大的，我们后来再去分析。
对，后来我们再分享这个问题，
对，
让山老师接着。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神是有区别的，是吧？他是按照你在基督奥体上的肢体所给予的这种能力，但是他来自于同一圣神的。那么职分也是有区别的，就是职分呢，其实就提到了在基督奥体上说你所拥有的这个职分。当然职分就刚才陈峰也提到了，你看宗徒了、先知了，是吧？教师了，这其实都是职分。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圣神呢，他给我们首先赐给我们一个是属神的能力。也赐下了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职务的恩赐。当然这里有一句话说，职务虽有区别，其实同一的主所赐。就是这些职务呢，其实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讲，这是主耶稣拣选说赐给他们的。首先在耶稣宣讲的时候，他说他首先彻夜祈祷，说祈祷之后呢，按照父的意愿拣选了10人，他称他们为宗徒。这就是在教会里面这是最大的职分，是吧？就是管理的职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是主所建立的，主所拣选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教会保持一个合一。所以说这个职分呢，是让我们就是怎么说，在行动中有秩序让我们各司其职这样去。在后代的课程里面还会不断的去提到这一些。那么这个呢，就是职分呢，也是主所赐予的那也是来自于同一圣神的。但是功效吧，也是有区别的，因为职分不一样，能力不一样，那做的结果呢，也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是无论说结果怎么样，但是他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就是当然我们说手，刚才神父提到了，你手的做工的是吧？他跟其他的肢体比起来，可能做的要多，然后他做的过相应能力也大，然后他这个做的结果呢比较明显，就是这个意思。
刚才申老师提的，他职分也是神性的一种呈现，是吧？
对，他并且在保罗东特的教导中，他是最大的神。是这个。
还有我们去看这个保罗的第一个这个神名单我们去理解一下，然后从第八节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个人就有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的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治病的启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你看在这个是8到10节就是这三节圣经呢，其实是保罗他在列举这个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神 我们去，如果我们去仔细的去研究的话，我们会看到，就是这这里保罗其实提到了是九种恩赐，而这九种恩赐为什么都列在了同一个这个名单里面？是因为这九种恩赐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什么？它都是来自圣神的能力。
来自圣神的能力、
所以我们去看他第一个名单，他在讲来自圣神的能力。可是刚才我们念的那个第二个名单的时候，我们看到东土啊、教师啊、先知啊，这很多都是职分、所以他不是能力。所以神究竟怎么分立，我们后来我们会讲哈。所以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名单。咱们先从这里开始，行吗？咱们
先。你看这九种恩赐吧，挺有意思的是啊，就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因为刚才神父讲了，它是能力，是吧？圣神在神身上显示的一种能力。但是九种恩赐呢，它五种跟语言有关系，就是跟你的舌头有关系，很有意思，是吧？你看智慧的言语啊，知识的言语，还有什么说先知话，说各种语言，解释语言。你看这九种恩赐一看挺多，其实五种跟什么有关系？跟你舌头有关系。然后这也给我们一个反思，为什么圣神赐下教会的能力很多都跟这个舌头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宣讲福音靠什么？需要什么？需要舌头，是吧？这也让我们想到，你看圣神降临的时候，什么？
以火蛇
的形象出现的，是吧？就是火蛇呢，当然火是圣神临在的一个标记，舌头就是圣神火焰圣胎圣化什么？舌头让你能够有能力去宣讲，这个真的值得我们去反思。也就这个是宣讲者所必备的，是吧？这需要的恩赐。当然这四种就是跟你在行动中的能力有关系。你像说这个什么信心，是吧？治病的奇恩，行奇迹，还有这个辨别恩赐，这是在你行动当中的时候呢需要的一份能力。这很有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分类的一个标准。
对。
从这个一个是从语言的宣讲有关系，一个是从人的行动有关系。语言和行动。语言呢都是从凭这个嘴巴说出来的，对。行动呢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实现。所以这个是神的分类的一个标准，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标准，就是一个是从语言有关系，一个是透过我们的行动的服务有关系。从这里看到这个第一个神名单里面呢，它是能从这一方面去进行这个分类的啊。我们有时间，我们
还有十分钟。
好，我们去看这里需要留意两节啊，就是第七节，是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一句话呢，就是它其实是对前面几句话的一个总结，就是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也就是圣神在每个人身上显示都是不一样的，是吧？然后我们就想到，你看在那个以前有个讲座叫他的千种面貌，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天主，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是吧？所以圣神他在每个人身上的运作啊，他给予的恩宠啊，显示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全是为了人的好处。这一点呢尤其需要我们留意，因为好多人理解就是这个圣神赐下的恩赐就是为人的好处，就是为我的好处呗。其实不是，刚才咱们讲了，就是圣神的给予的能力是向外服务的一份能力。这个人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教会。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是吧？这个其实肢体是为谁服务的？肢体是为身体服务的。就像咱们身上的肢体为谁服务啊？为你自己的肢体，那为你自己的身体。那么这里提到的肢体呢，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是吧？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奥体，我们是基督奥体上一个肢体。所以说我们说相有的这些恩赐，无论是灵受的能力也好，或者职务也好，它都是为了教会的发展而赐下的。教宗若保罗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所有神的赐下都是为了教会的好，为了教会的发展，为了拓展圣教会而赐下的。那么所以说这拥有这些恩赐，无论你是有能力的，或者你有职务上的一种恩赐，它都是为了，都是需要贡献自己，牺牲自己，为什么？为团体服务。所以这里的人呢，
他的特色就是向外的
啊，向外的，就是他是为整个教会的发展而赐下的。
对，
所以说我们需要什么？就是你得到恩赐越大啊，打个比方，你得到恩赐越大， 啊，你职分越高，你能力越高，意味着什么？你的付出越多，你的牺牲也越多。这个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就是因为这个呢，就是都是让我们去为他人服务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十一节说，可是这一切都是这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那么这里呢，就是他是在这个对上面九种恩赐的一个总结，是吧？他这一切呢都是圣神所赐下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就是拥有神恩，用什么样的神恩呢？不是人的意愿，是谁呀？是圣神的意愿。当然这句话呢，在这个教会宪章十二号特别这个引用了这句话，就是我们这凡人大公会议上啊，有四就是四教会的四个宪章，教会宪章里面十二号就提到了啊，咱们上几期也提到过，是吧？就是教会呢，从官方啊对这个神恩的一个就是认可，特别就是引用了这一句话。就是教会对圣神赐下的恩典，无论是特殊的还是微小的，他也提到一个词，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微小的，因为圣恩他确实有特殊的，也有什么微小的比较不太明显的，但是教会讲说无论是特殊的恩赐还是微小的恩赐的，教会都以感恩之心去接受它，因为说无论是特殊的还是微小的，说圣神赐下的都是什么很宝贵的礼物。
嗯，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去继续去深入一下的话，你会看到了，就是这个神它的根源，它就是圣神啊，圣神赐下这个神，那么圣神是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于人，就是说他分配给你的神同分配给我的神不一样啊。好，这个不一样其实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的圣召和我的圣召不一样。
嗯，
就意味着你的服务方式和我的服务方式怎么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神他是同圣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你拥有什么样的神，那就是天主愿意你借着这种神去服务教会，那就是天主对你的一份邀请。所以当我们去运用这个神去服务的时候，我们本身就是在回答天主圣神
对我们身上的召
邀请，对我们的召叫。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去看的啊，就是让你的神怎么样忠实的随着圣神的引领去服务教会。
对，但是我们对这些不认识的时候，会在兄弟姐妹之间就开始攀比呀、啊，就觉得、哎、呀，你的恩赐大，我的恩赐小，你拥有这个而我没有，
对，
常常就用世俗的这些价值观来评判这些。
这个就
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那个圣召，那不行了，是吧？你有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圣召，你就去用它，
对，
发挥出来。
对，
不是你那个圣召，那个神大了，你就犹豫，不是那个意思，听懂吧？就是天主给了你圣召，你去把你那个圣召答应出来的时候，你才有价值。天主给了你这个大的圣召，你没有把那个圣召发挥出来，你就是。怎么样？没有答复天主的召叫。我的神虽小，但是我怎么样忠实的，我去按照天主圣神的邀请，我去这样的去默默无闻的，我去奉献了，去服务了，那你就是了不起。所以我们会看到了，后来保罗他会谈到神与爱的关系的时候，会讲这个爱怎么样更大更厉害。好，
对。
其实这一点真的需要我们去反省，因为好多时候容易攀比，是吧？
对对。
但是这里也值得，刚才神父讲了，也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在教会内服务，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很多人说我愿意去做，我不知道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其实呢，当你发现了你的神，当你找到了你自己的这个职位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应该去做什么了，因为。刚才神父讲了，神恩呢，就是圣神他赐下的一种能力，是吧？是按照我们的基督奥体上肢体所给予的。说当你发现了你的神恩，当你运用这些神恩去做的时候呢，就找到了你自己，也就知道了天主对你圣召的计划是什么，也就是说，天主对你的圣召是什么，这个很关键。所以说，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很多的服务呢，就是不知道，没有方向，然后呢，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然后他能做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心里就感觉到气馁。然后呢，说他做不了，我做好了，我感觉到有些骄傲。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偏差，是吧？而说我们要记得，就是这里讲的就是身体它需要一个协调， 无论是能力也好，职务也好，它都是让你有在秩序当中去行动，也不是说你做得多就好，而是什么该你做的时候你做，因为就像咱们身体一样，你的行动不可能你都做吧，咱们说都做的话，就有一句话怎么表达，手忙脚乱，是吧？手也忙脚也乱，你就什么也干不了了，而是当你哪一个肢体可以行动的时候就去行动，这样才协调起来。就像身体一样，它肢体有动的就有歇着的，是吧？有服务的就有歇着的，是一样的。
因此只要我们就是认识到，就是不管是哪一种，不管能力的大小，不管是恩赐的大小，它都是来自同一的圣神。
嗯，对
啊，我们记住这一点，其实对我们在看待它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个平衡的看待。
所以说今天的灵修其实也特别重点，教会历史上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
你看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圣人啊，也有很多就是真的做出了很多的这个丰功伟业，然后他传教很厉害，这些传教士，但是也有一些圣人，完就是默默无闻的。有一个圣人就是看大门，是吧？然后忠实的看大门，看了一辈子，人家猎品了。为什么？因为他那就是他的职分，那就是他的神。
对。
然后还有一个圣克里斯多夫，是吧？人家就在河边被人过河，
对，
是吧？他就找到了他的恩赐了，因为他力气比较大，然后那个河水比较急流吧，好多人就在这有危险。然后他就每天在那就在那等着，有人过河他就把他背过去。但有一天呢，就是怎么样，说耶稣从这里路，不是他背了一个小孩，是吧？然后背着越背越重，还说怎么这么沉，然后说你背的是天地的君王。然后耶稣显现给他，其实也为了报答他，就是为了祝福他，是吧？啊，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人最终也被猎品了，也就是说看到不是说你在意做了什么或多大的事，是吧？当你忠实的履行了天主在你生的计划，你找到了你的使命，完成了，这就是圣人。
对，
嗯，
好，这一期我们就到这儿啊！谢谢神父，谢谢沈老师，也谢谢主内的兄弟姐妹。不知道大家哈，在通过圣神的两种基本的行动哈，我们对于天主圣神是否有更清晰哈、更全面的一种认识，以及对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一些能力啊、恩赐哈，有一些更清楚的发现啊。关于九种能力呢，我们下一期再给大家有清晰的哈、着重的、细致的再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把这一切归光荣于天主。如果大家在聆听的过程里边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可以留言，当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后呢，会给大家有一个详细的或者一个澄清的一个分享和解释。好，再次谢谢大家。
愿
光
荣
归
于父、及子、及圣
神，
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愿父、及子、及圣神，阿门。